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。C.S. Lewis 说，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，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。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，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。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，同样挣扎，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？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。
光子到底有没有质量啊？如果说它有质量，但有质量物体绝对不能加速的光速，所以它一定没有质量。但是它要是没有质量的话，光子怎么能是有能量呢？
不是碰撞发生的热量吗？
但是呢，如果能碰撞发生热量，比如说这样能发生热量，是能发生热量，但是呢，如果它被光速吸的话，它的碰撞能量产生前提是它必须有质量，哪怕一点点也行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。上一期节目里，我们访问了前哈尔滨短道速滑运动员高丹丹，他在成为职业运动员的路上因伤退役，最后成了一名文学创作者。为了养育亚斯伯格症的儿子，他拿出以前运动员受训的精神和毅力，大量阅读，勤做笔记。这期节目中，丹丹要让我们走进他身为亚斯尔母亲的世界，听他一路走来的心情，如何从刚开始的震惊、无法接受，跌入痛苦的深渊，到想要改变儿子成为地球人，到最后终于认清楚自己的角色，并非整形医生，而是一名称职的地球导游。转变自己的心态，找到那份松弛感之后，丹丹开始透过专栏写作，帮助一群与他走在同样养育亚斯尔路上的母亲们。继续来聆听丹丹的故事。你除了是一名文字创作者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伟大的职分，是母亲，而且是特殊需要孩子的母亲。好，那怡乐今年是12岁，对吧？
嗯，
对，他是7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有亚斯伯格症的，可不可以谈一谈这段经过跟当时的心情？
嗯，当时是因为他有一次情绪爆发非常激烈，然后这一次这种激烈的状态让我觉得超越了我对他的一种认识，我觉得这孩子不应该发生这么强烈的这种情绪失控。然后我就有机会跟瑞欣老师了解，就想问他说如何去帮助一个情绪，就是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。
当时是认为他可能有一些情绪障碍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然后后来也想的，也感觉到说他没有朋友，这是第二个特点。然后我就觉得想问咨询老师说，如果他总也没有朋友的话，他缺失童年缺失友谊，我是不是应该搬家搬到一个人多一点的？我们这个小区人太少了，都是老年人。然后呢，瑞欣老师是给了我一个建议说，那你详细写一写，他都有什么你觉得的问题。然后我就写了，比如说他很喜欢天文，不喜欢故事情带情节的故事，然后呢情绪很难控制，然后呢没有朋友，特别容易发生冲突，就是看起来就是都是一些挺难搞的一个小孩。然后呢瑞欣老师是给了我一个建议，他说啊，那我觉得他没有障碍，他当时是这么判断的，他说只是我的孩子，他说那个我问了你这么多问题是因为我的孩子有阿斯伯格，所以呢我很小心。然后他就没再说，给了我一些建议怎么样帮助他。那我自己上网去查了阿斯伯格是什么。
你本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对吧？
从来没见过这几个字，
也没听过。嗯，
我没听说过。我只是想知道瑞欣老师的孩子是什么病。但是我查完了之后，我觉得这他的描述简直就是在我家安了一个摄像头，他描述的是我的儿子，我觉得不可能有人这么了解，怎么每一步都对呢，每一条都对呢？我当时就跌入了深渊，我觉得完了， 我儿子也是哈斯伯格吗？那他不能，他没有丝毫的不对的，每一条都对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完了，这是一种自闭症，然后不能想象，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本书，又开始看书了，自己看了一本特别难的书，叫阿斯伯格，叫全集，就是全指南，完全指南。太专业了，写的非常详细，包括他未来在青春期可能会发生抑郁、焦虑症，那些所有的病都写了。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，我已经看见了他所有的苦难。完了，我把他未来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，所有将要面临的人生难题，我就在那一个礼拜之内，我全部都承接来了。然后我好像很快头发就白了，我这经历了一夜白头，好像我不是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几天就白了吧，就瞬间就白了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毁了，我的人生毁了。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对他所有的期待，当神童来教的那些付出的那些努力呀，我觉得完全都毁了。但是后来我才知道，阿斯伯格人家就是神童嘛，是。天才嘛，我老想把他当天才养，但他确实是天才嘛。后来才知道，但当时不行。
所以后来有带他去做诊断是吧？
对，
有
后
正
来
式的带去医生那边。
对，自己判断完了之后，后来就带他去找了几个机构也评估，然后也挂了一个台湾的医生，就。那个台湾的医生，你用视频看到他，就跟他聊一下情况，非常快速的就判断出来他是阿斯。我觉得他太明显了，他的特质太明显了。他有小的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我说晚一个小时去接，他就崩溃了。他崩溃了之后呢，他的崩溃就是大哭。对，他崩溃了之后呢，所有的老师都认为说这孩子。就是连这点忍耐力都没有，就是都不能等待妈妈一个小时，给你找了很多个方式，你都不能，你就偏得要妈妈来接，一个小时绝对不可以晚。就你先是哭，然后后来是一个小时你分秒你就必须得准时到的。啊，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我把孩子惯坏了，就说这么简单的事情，然后包括他们的园长也都是认为是这样的，我当时也认为是这样，直到今天。直到后来，我知道他是阿斯伯格之后，我才能够理解，慢慢的理解了。说，因为自闭症是定好了，是不能改变的，他的时间是定好的，就只能是这样，你不能改变，他们没有弹性。对，但当时是给他扣了一个品格上的帽子。对，他小的时候在幼儿园也是这样的，他不能做蹲便，他必须要坐便。老师就跟我说，人家比他小的那女孩，人家都用蹲便，说怎么就不能？他为什么就不能呢？然后呢，他就是上厕所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，就是这种事情很难让人理解。你不能说他有病啊，你说这世界上有一种病是上厕所必须得上蹲坐便，这是没有这种，没听说过这种病呀。但是他就是我们去广州的时候，去广州的图书大厦，那大厦里面四五六层楼嘛，然后呢，他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坐便，
坐便。
对，然后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的姐妹还是一个孕妇，这个孕妇就陪着他从1楼找到6楼，就找坐便，没找到，那实在
那怎
是
么
不行，
办？
那也得上呀，他说那咱们回酒店吧，他就得回酒店，上去，我们经常出去很远了，然后他说我们就得回去了。我得回去上厕所，对，他就这一件事情就，我们去香港和韩国的时候，我带他走的时候一路，我就要买便盆，买完了便盆又上飞机了，便盆不要了，然后再上飞机再下飞机的时候呢，那有坐便了，那我就得买坐便盖儿，买完坐便盖儿又换下一个国家和城市的时候呢，坐便盖扔了，再到一个地方去到中国的一个福建那人都是蹲便。那不行，还得买便盆儿。然后我就一路呢买便盆儿，买坐便盖儿，就这样。他小的时候就这么过来的。那就是这些问题，你也很难想象到说他是病， 没有，想象不到，只是觉得难。让别人觉得一个都四五岁了，一个男孩走哪儿领着妈妈还得拎个便盆儿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对，所以很难想象的，因为自闭，因为阿斯伯格的特质都是很生活化的。
嗯，对，对，你上次聊的时候，你说你前几年，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整形医生，想把它整成这个地球脸，对吧？可是后来发觉，你其实你的责任就是当一个好的导游。
是的，是的，因为看太多的书了嘛。就是太知道应该怎么帮助他们了。
嗯哼，
我学的太多了，我知道的太多了。我自从我那一天知道他是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看的是完全指南。然后接下来我就是把能买到的书都买到了嘛。我一看，我又发挥了我这种运动员的特质，我的意志品质和我神奇女侠的能力，觉得我必然会把它改造好。别的阿斯伯格的孩子不一定能好，但我的孩子一定会好。我一定会让他具有社会性，因为他们缺乏的是这个社会性。然后我就用尽力气，什么都不干，我每天全力以赴就搞定他。但他从睡眠障碍、饮食障碍，然后不愿意运动、情绪不好，发生冲突，然后。个子长得矮，
帮他
然
解
后，
决各种问题。
对，我所有的人生的生活，我觉得我这些年就用来就两个眼睛拿放大镜一样看着他，他只要稍稍有一点什么问题，我就会把他的成因我一定会知道，很少有家长迅速的判断出他的成因的，因为我后面有。就是很多我阅读过的那些专家的知识在大脑里，我就马上知道说他是因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事情。我会跟他老师解释好几，就是有时解释两个小时，就跟老师讲个面红耳赤。老师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家长好焦虑啊，这家长怎么把孩子说的就非常详细的？
因为你不要人家误解你的孩子嘛，
是呢。
对吧？
他有问题，我是要一定要跟他讲说，他因为这样，他今天造成了跟同学的冲突，是因为他对他的单向性思维造成的。老师，我就要跟老师
老
解
师
释，
理解吗？
老师不理解。老师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单向性思维是什么。然后我还会把书都拿出来。老师，我告诉你，亚斯伯格是这几个字。老师看一下是这几个字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肯定没听说过，我要让他知道是什么。我要负责培训老师，
老师会不会每次看到那个雅乐的妈妈来，他就头大？
后来对老师也都快，老师后来有他的老师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啊，你的妈妈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下，有一个孩子是这样这样这样，你觉得他是不是有雅斯伯格？
你变成专家了，对吧？
对对，我在孩子学钢琴的地方跟。老师，比如说捎带聊一会儿天儿，老师有的老师就会说，嘿，我跟你说一个症状，你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这样的？他用不用去评估？我就是随身携带小广播，然后到处去普及教育什么是雅斯伯格。
超光速还有一个悖论，如果你超过光速，就等于超过时间的速度，时间的速度就是光速，你的速度越大，时间越慢，所以当你达到光速的时候，时间是停止状态，所以你也处于停止不动的状态。
那所以，孩子被诊断出来是亚兹伯格，然后你这些年来也陪伴他走过这个很辛苦的路哈，当然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挑战。那你觉得，你现在比较可以用一个不能讲轻松，你比较知道如何去，面对跟处理，他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困难，你现在的态度会比较轻松一点吧，比较，怎么说，就是比较淡然以对，
对，用现在的话讲叫松弛一些，
松弛感， 对，现在很流行这个松弛感，
很流行这个松弛感。这个松弛感其实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，绷得太紧了。松弛感怎么那么贴切呢？能够到今天这个松弛感，我觉得经历了方方面面的思考。我已经经历了非常多方面的思考，就像我原来跟你说，我必须得把它想通了，我才能松弛下来。
对，你都读了一整个图书馆的书了，对吧？
对呀，就是太多了，然后再加上我过去的那种很强硬的那种性格啊，我碰壁到这种程度，我觉得我还会一如既往的，一开始我觉得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坚持，直到我去年。开始写文章的，写这个亲子类文章的时候，我写了十篇文章嘛。这十篇文章其实梳理了10个领域里面的事情，10个领域，我现在想想，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梳理出来的。但是每一个领域写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真的是，在那个领域里面动工了。他在那个领域里，我写的时候，他来帮助我动工了。啊，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修复的。然后呢，我也真的是想明白了，包括也写了一些，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方面的影响，对，因为要考虑到孩子，特殊孩子将来在这个社会的竞争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就你怎么松弛呢？你没有办法松弛下来，普通孩子的妈都已经打鸡血的状态，都已经卷到不能卷，卷到天际了，真的卷到天际了。你一个特殊孩子的妈，你拿什么松弛？你敢松弛吗？松一口气都不敢，松弛不能。所以我这人想得很彻底了，我都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想法来看待今天卷是怎么发生的。我要看一下，那篇文章叫《世界不是一块蛋糕》。对，那可能各个领域都梳理过了之后吧。好，我接受了这件事情。第一呢，你呢，除了是一个妈妈之外呢，确实还有你自己个人身份，作为女性啊，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《以母性之名》，我也重新思考了一个基督徒女性啊，应该如何去生活和看待。对，所以呢，包括婚姻呢，包括这个女性主题啊，可能。包括那个灵魂的密度啊，包括如何跟神发生一个关系啊，还有包括写了一篇叫做《如何以不切实际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》，这句话的是以勒的一本书的名字。你看他看的书都多有趣儿，对，他的书的
是的。
名字，对，就是那些都包括我怎么阅读书，怎么能够帮助自己，在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下，就假如你今天已经不松弛了，已经又绷起来了。我今天松弛，但并不代表我天天都会松弛，我可能过两天又绷起来了。那绷起来之后又怎么松弛下来的？还包括又写了一篇叫做“开出一朵钢枪壮胆的花”，就是那种恐惧感，养育一个特殊孩子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的那种恐惧感。对啊，都全部都梳理了一遍。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特殊孩子的家长，可能如果他不是读书人，有可能不会方方面面都来梳理。但是，我其实是走在了一个前面，或者是我找到了一种方法。那，我当时带领这个给这个团队写的时候吧，有点深了。那因为我一定是要深。我自己才能解决问题，浅的解决不了。对，那么我反而觉得，我都希望说，如果有机会，他们应该一篇文章一篇文章，就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重新去分解它。然后呢，大家谈自己在这个领域里的事情，有可能经过10次的课程之后，你不能说你就具备了松弛感，但你至少具备了松弛的可能性。是我这么想的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那样的机会。要是有那样的机会，我还真的很想，我很喜欢把那一个里面，我觉得那是上帝亲自带领我写的，因为在那之前我写了40篇的灵修文章，篇一篇，一共写了40篇。然后他们好多人就把我那个灵修文章
就是那
抬，
个墨菲老师带的那个四旬节那个是吧？
对的，对的。那一次之前写的40篇文章，其实在一个灵性上面有了一个特别深的深入。对于我后来书写这10篇，就是去年的一年，其实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。他在一个信仰的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。我今年的25本打印出来的那书这么厚，完全是打算走到更深领域里面的灵修方面的。就是我开启了孟非老师带领的那个灵修，其实开启了我一个新的面向，是因为这个新的深度跟上帝认识的深度，造成了我后来写这10篇去梳理，作为一个特殊孩子的母亲，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获得松弛感的，是今天我觉得我获得了松弛感，但当时往那儿走的时候，并不知道我能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信仰根基。不管是不是养育了一个特殊孩子吧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父母来说，今天就已经很难获得松弛感了。可能还是这如果离远看的话，远距离看的话，可能还是信仰还是根基。就好像凭自己的努力来缓解这种焦虑感。啊，不行！
所以你在一个群组里面，对吧？一个777的群组，
对的，
你可以介绍一下那个群组是当初组成的一个目的。
对，这个777嘛，777次，对，一般的孩子可能教一次两次，7次就教会了，但是我们要教777次，全部都是特殊孩子的父母，他们也有。大部分是有信仰的，然后呢，因为特殊孩子的父母，这个群实际上是给父母建立的，并不是帮助父母，让父母教给父母一些技巧，然后具体如何去训练他的执行力呀，不是的，他这个群的建立是为了呵护和温暖这一些父母，让他们看见自己，关照自己，就是我们健康。路才走得远，对，而我们不能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意义和价值，和不是说作为完全作为一个母亲所有的经历，就是我们谈一部分谈孩子，但我们更多谈自己。瑞鑫老师当时就是认为说，我们这样的群是要更多的是谈自己的。
因为一个女人除了自己，除了是母亲之外，你还有其他很多方面，对不对？你的价值不只是母亲而已。
对，但是特殊孩子的父母，特殊孩子的母亲，应该这么说吧，其他的职分是消失的，因为这个孩子会消耗掉你所有作为其他职分的能力，
是，
你没有精力的，你只
是，
处理这一件事情就处理不完，
是。
所以有这么一个喘息的地方，哎，有这么一个大家互相来帮助的这么一个地方，要跟是。面上一些，父母训练群呢，都不太一样。那些是以技能来训练的，而777的群呢，是以这种，建造这些父母来那个建立的这个群，
对，所以大家在里面分享彼此，就是交流彼此的这些经验、教养经验，或者是谈其他有关自我成长的一些部分，对吧？
对，但其实大部分的母亲还是偏多，大部分的母亲她们其实是很难脱离开谈孩子的，她们也
对，
没有办法谈，她谈不了，她们每天说的都是自己的难处和孩子的这个问题，但是特殊孩子的家长，因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。就像说我很穷，现在我要出去赚钱，你来跟我谈说你多读一些书，你提高你的素养，然后那个你才可以去从事一份职业更好的职业，然后呢你可以赚更多的收入。不行，我现在就知道这个月房租我交不上，
对，
就是他们就是这个月房租交不上的问题。
是，
对，对，我也是从就这个月房租的问题开始的，但我就是总是在交房租的状态。但我是希望说， 我是希望说父母可以有机会的话，那可能会解决这个房租的问题。但是真的没有，因为我们后来777又建立的，就是他们现在下学这个学这个期呃这一期的这个活动开始，他们是用一部分的语音开始的，就是来还是要大家多多交流，因为
对对
你知
对，
道吗？特殊孩子的父母，特殊孩子的妈妈就是喜欢讲。
对对，
我们特别喜欢讲，
是，
就是我们想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我太难了，
对
我
对，
太难了，我每一个难处都是死结，他们的难处也是死结的。我现在前两天童工给我反馈了几个信息的之后，我都要想冲回去去服侍，我都想说，哎呀，我太想帮助他们了，我又想说，我想告诉他这个怎么办，我想告诉他就是这样的，很难的，他们很，
对
而且
对，
很多都是婚姻有问题呀、啊，这种矛盾造成的婚姻有问题，
是
但
很
是，
容易啊，对，太容易了，
大部分都会，就好多离婚的呀，
对，
然后
对，
经济啊，那就是永无止境的问题，所以在群里呢。日新老师的意思也是希望大家能够，就停下来关照一下自己的内心，就是不要一直看着那些问题。就像我以前作为一个整形医生一样，就看你眼睛也不行，看你哪儿都不行，我就必须要整你的眼睛，就是不就应该停下来。但是
是，
真的停不下来呀，燃眉之急呀，
对，对。
啊，
不过
红。
你刚刚讲说，你有的时候看到群组里面的一些分享，你很想冲过去帮助他们，对不对？就让我想到你刚刚讲到的，就是当初2014年上帝给你的那个意念，就是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哎，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啊，你现在就是别人的祝福，你就是在分享自己的经验嘛。
对，就是这两期在777当时写完这些群之后，这个群里面写文章之后，还影响了一些人，也来写呢，写
太好
信，
了！
对，然后那个他们就发给我说，你看是不是挺欣慰的？然后那个他们学会了我这种语言风格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开始讲故事的方式讲述自己孩子，然后讲述自己的难题，他们看我的文章之后，他们的反馈就是说。说真没想到，丹丹姐可以把自己的那种软弱就那么坦然地面对出来，就是那些心思就直接就弹出来，就是他们觉得我非常敞开，然后呢想的又很深，然后又很坦白，他们就是梳理的又很清晰，他们就可能跟着我一起梳理嘛，我希望他们能跟我一起梳理，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吧。
丹丹在她的灵修日记里写道：“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上帝当初放在他心里的话，解救了当时无法站上奥运会领奖台耿耿于怀的他。”他说：“在陪伴特需儿成长的路上，如果没有上帝赐给他力量，他是无法坚持下去的。在这当中，已经经历了上帝的同在。”丹丹说：“任何经历到上帝同在的人，都将成为别人的祝福。”而他也将继续的用各种文学形式来书写养育之路，相信生活就是他的诗和祭坛。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留言、转发和分享。我是士林语，下次再会，拜拜。